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2月2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和共和党议员庆祝税改法案通过；一名朝鲜军人穿过非军事区叛逃到韩国；美国学者警告说，中国掌握美国的战略资源稀土元素的开发可能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隐患；解读美国国家安全报告，美国将更主动对抗中国的网络攻击；年终特稿，处于寒冬期的两岸关系2018年能否破冰。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要闻。国会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通过了税改法案，这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最大的立法胜利。星期三下午3点，川普总统邀请了他的内阁成员协助通过该法案，共和党参众议员一起到白宫南草坪上庆祝。共和党议员们排列在白宫南侧的楼梯上，包括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等站在川普总统身后。川普总统说，这份税改法案将为美国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雇主为员工提高工资。这份法案将永久性的降低美国公司的税率，而对美国人民的减税将在2025年失效。川普说，这34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实际上从来没有做到过。我们打破了每一项记录，这是最大的。我总是说这是巨大的，但这是我们的国家历史上最大的减税。税制改革真的很特别，为美国家庭减税3.2万亿美元，其中包括把标准扣除额和儿童税收抵免加倍，收入为75000美元的美国典型四口之家将少交2000多美元的所得税，他们会拿到2000美元。这个数字在我看来是低于平均水平，你会得到更多的。不过根据《华盛顿邮报》引用美国财政部的资料，最大的减税方案其实是2010年的减税方案。刚通过的这份法案大约会是第四大或者是第五大。而根据国会联合税务委员会的评估，在扣除掉法案带来的经济增长之后，将在未来10年增加美国10万亿美元的赤字。担心债留子孙，也许许多共和党国会议员对这个税改法案持保留态度的原因之一。川普总统接着一一感谢共和党国会议员，之后共和党议员也一一上台感谢川普。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如此巨大、如此世代的、如此深刻的东西，如果没有总统精湛的领导是不可能做到的。总统先生，谢谢你带我们超越终点，感谢你让我们到了这里。川普总统说过，若通过这份法案就是给美国人的圣诞礼物。不过即使法案送到白宫了，但根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首席经济顾问科恩的说法，可能要等到明年川普总统才会签署这份法案。川普总统即将出发前往他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高级俱乐部海湖庄园度假，直到2018年1月1号才会回到白宫。美国联邦参议员华纳表示，反对他所称的越来越多要求停止特别检察官穆勒负责进行的调查的不负责任的声音。穆勒负责调查美国大选中俄罗斯是否和川普的竞选团队有串通。华纳说，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就有可能引发一场宪法危机。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华纳星期三在参议院发表讲话说，解除特别检察官或者是任何负责调查的高级官员的职务，不仅会令人质疑行政当局是否真想查明事实，而且还会质疑我们最基本的法治理念。华纳参议员说，最近数星期以来，对调查的批评越来越严厉，越来越多，而且看来有人组织协调。他明确表示，如果总统解除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职务，赦免任何证人以保护他们不承担责任，或者是终止调查，那将是严重的滥用职权。白宫律师科布星期三说，川普行政当局没有解除穆勒职务的计划。他说，如果媒体继续要求对每一个无聊和毫无根据的传闻做出回应，那么那些一心想要吸引眼球、玩弄政治政党的人就会不断地散布这些消息。今天早些时候，美国情报部门公布了一份报告，说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大选，希望川普能够战胜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俄罗斯否认了干预了美国2016年的大选，川普否认与俄罗斯有任何串通。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对记者说，虽然他的律师指称穆勒特别检察官非法搜集了川普总统过渡团队的数万份电邮，但是他没有考虑解除穆勒的职务。川普总统同时再次否认与俄罗斯有任何串通。被指非法获取的电邮来自川普总统过渡团队13名高官的电脑，时间从川普当选到1月20号的就职典礼。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国防部说，一名朝鲜军人穿过非军事区叛逃到韩国。韩国通讯社报道，一名低层朝鲜军人星期四早晨大约8点左右从浓雾中出现在一个韩国哨卡前。韩国国防部说，在这个最新的叛逃事件中，北部朝鲜一侧没有像一个月以前的一次叛逃事件那样开枪射击。上个月，一名朝鲜军人驾驶越野汽车离开路面，然后跑过非军事区，他的前战友向他射击了至少40发子弹，他身上有至少5处中弹。11月叛逃的朝鲜军人进入了非军事区内的联合警戒区。自朝鲜战争停战以来，非军事区形成了实际上的南北分界线。这名朝鲜军人躲在一座建筑物后面，后来被韩国军人解救，被美军直升机送到水源市的亚洲大学医院接受治疗枪伤的手术。据信这名军人仍在那里恢复。11月的事件是1984年以来第一次在非军事区发生枪击。1984年一名苏联公民越境叛逃到韩国时，双方发生了交火。星期四的叛逃是今年朝鲜人穿过非军事区的第4次叛逃事件。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年1月宣誓就任前就确定了与朝鲜关系对抗性的基调。他表示要阻止朝鲜发展能够打到美国的有携带核武器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川普当时在推特上表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川普上台之后实行了最大压力的战略，强调军事威胁，并且加强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以迫使金正恩政权放弃核武和导弹发展计划。好，下面就是一篇美国之音驻首尔记者帕登的年终报道。
川普就任总统后，把结束朝鲜核威胁作为国家安全方面最先考虑的事项。
人们对川普将对朝鲜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有很多预期。如果他没能采取行动， 这将严重损害他的身份，会削弱他，对他不利。
今年四月，川普总统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面的当天，下令对叙利亚进行单边导弹袭击。叙利亚政府被指对平民使用了化学武器。川普的支持者表示，他展示武力的做法给习近平发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遏制朝鲜的挑衅，美国就会采取行动。副总统彭斯也到亚太地区访问，重申美国对盟国的承诺，同时淡化川普在竞选时的威胁。川普要求韩国和日本分担更多国防费用，否则就要裁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坚决支持川普强硬的朝鲜政策，然而韩国温和派总统文在寅坚决反对美国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文在寅是在强硬保守的前韩国总统朴槿惠被弹劾后上台的。
文总统已经明确表示，除非朝鲜先动武，否则在半岛开战不应该作为一个选项。
主张军事介入朝鲜局势的人士认为，以武力预防朝鲜对美国实施核打击是正当的。但就连美国防长马蒂斯也承认，与朝鲜的军事冲突将造成重大伤亡，是一场无法想象的悲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多次表示支持与平壤领导人无条件对话，但受到川普一再斥责，令人猜想川普可能很快就会任命新的国务卿。川普本人则采用煽动性的言论，警告朝鲜将面临烈火与愤怒，并称金正恩是执行自杀任务的火箭人。平壤威胁要往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关岛附近海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但没有付诸行动。但随后发射了两枚越过日本上空的远程导弹，又在九月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在联合国，美国及其盟国成功说服中国和俄罗斯支持加强国际制裁，禁止朝鲜利润丰厚的煤炭和矿产品出口，并切断其三分之一的石油进口。去年十一月，朝鲜在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导弹测试之后，宣布具有制造作战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目前几乎没有人期待会很快有外交突破，但是如果朝鲜同意派人参加即将在韩国举办的奥运会，朝鲜可能会暂停挑衅。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7年已至年末，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哈里发国的梦想俨然破碎。伊拉克政府军和叙利亚得到联军支持的武装在西方空军强国的协助下持续发动地面战役，最终迫使该恐怖组织缩了头。尽管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官员宣称取得胜利，美国及其盟国警告说，针对伊斯兰国的战斗远未结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的报道。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让2017年元旦伊始就充满血腥，他们派遣一名枪手进入伊斯坦布尔的雷纳夜总会发动袭击，打死39人。
到处都是惊恐的人们，血、枪击和爆炸声，这些至今仍然萦绕着我。
但是这起致命的恐怖袭击掩盖着伊斯兰国的实际处境。随着伊拉克安全部队向伊斯兰国组织自称的首都摩苏尔推进，伊斯兰国节节败退。
敌人在我们目前溃败，他们在遭到重创之后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与此同时，伊斯兰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区面临着强烈反对。突尼斯人走上街头抗议伊斯兰国战斗人员返回。在美国，新任总统川普警告伊斯兰国以及类似组织说，他们将面临覆灭的命运。
我们还没有使出真正的力量，我们一直保持克制。我们一定要消灭伊斯兰国，我们一定要消灭伊斯兰国，我们没有选择。
作为加强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寻求加强反伊斯兰国武装，首次为向拉卡发动新攻势的叙利亚民主军提供了装甲车辆。叙利亚城市拉卡是伊斯兰国武装占据的所谓首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巴格达说，
我们将继续与伊拉克军队和伊拉克人民并肩战斗，打击这个敌人。
虽然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面临更大的压力，但是仍然到处可以感受到其影响力。2017年2月，一名伊斯兰国同情者用砍刀袭击巴黎卢浮宫外的保安。该恐怖组织还声称对埃及亚历山大圣之主日发生的导致数十人丧生的袭击事件负责。伊斯兰国还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显示实力。美国做出了回应，向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境内的一处重要洞穴和地道设施投下了最大的常规炸弹。
让我明确地说，我们在2017年会与阿富汗同事一起完成摧毁伊斯兰国的使命，不会有任何懈怠。
到今年7月，伊斯兰国自称的哈里发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在历经数月的战斗后，摩苏尔获得解放。
我在这里向全世界宣布伊斯兰国组织的结束、失败和崩溃。
三个月后，随着伊斯兰国战斗人员逃离其自称的哈里发在叙利亚的首都拉卡，拉卡一片欢腾。同样在今年10月，伊斯兰国在菲律宾也遭到挫败，他们历时五个月攻打菲律宾南部城市马拉维的战斗以失败告终。但即使伊斯兰国不断丧失领地和战斗人员，其全球的行动能力还是可以通过在斯德哥尔摩、巴黎、巴塞罗那和纽约的袭击事件中感受到。
伊斯兰国清楚地表明，他们仍有能力继续进行全球战争，对西方进行攻击。我们看到伊斯兰国在北非、阿富汗和诸如东南亚等地的活动激增。
该恐怖组织明显在遵从其头目巴格达迪今年9月在一段音频讲话中的建议。他说，通往胜利的道路需要耐心和忍耐。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美国海军指挥官说，未来一年海军在亚太地区的部署将会更强壮、更具杀伤力。此前，川普政府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为明年的国家国防战略和国家军事战略指明了方向。白宫12月18号宣布了川普总统上任近一年来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并依据以实力保和平的理念谋求提升美国的军力。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12月18号宣布他上任近一年来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谋求保障国家和人民安全、经济繁荣并促进世界和平。这份新的国安战略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指中国以其他竞争者所不及的实力在经济、军事等领域与美国竞争。川普政府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国防部和军方2018年推出新的国防和军事战略明确了方向。曾经在美国海军总部参与制定国防和军事战略的布莱恩·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跟往届政府相比，川普政府将更重视以军事实力应对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民族国家威胁。
奥巴马政府明显视中国和伊朗为伙伴，或至少是可以与之互动以实现美国国家安全目标的国家。但是川普政府在面对他们的安全威胁时，试图使用军事行动遏阻他们。
川普上任后不久，就任命前海军陆战队四星上将马蒂斯为国防部长。克拉克说，马蒂斯上任后注重将军事实力部署到亚太和欧洲安全热点地区，明年的国防和军事战略也会突出体现这项变化。
我想马蒂斯部长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去处理军事冲突，他看来更注重前沿防卫和前沿部署，试图将更多的军力部署到战区，以遏阻或应对安全危机。
川普总统上任后宣布大幅度增加军费，提升军力，并提出大幅削减外交开支。但是美国一些前任高级安全官员说，在应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时，政府不应轻易动用军力来替代政治和外交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内政部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23种关键矿物质资源中，有20种美国依赖从中国等国家进口。下面是许宁的报道。
美国内政部长辛克星期二在一次记者会上说，这一报告的发现令人担忧，矿物依赖进口对美国带来了切实的国家安全隐患。他表示，美国需要鼓励更多对科技行业和国防工业至关重要的矿物开采。这份由美国内政部下属的地质勘探局完成的报告发现，美国对20种矿物100%需要从中国、俄罗斯、南非、巴西等国家进口。华盛顿邮报在一篇报道中说，在1995年以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采矿国，但从那以后，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关键矿物开采的主导国家，其中包括从智能手机到军事设备生产都需要的稀土元素。军事专家警告，中国主控稀土资源开发可能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隐患。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程斌星期二在一次活动上说，
中国似乎正在逐渐限制进一步的稀土出口。美国国防部说，我们没有稀土问题，我们这里要记住的一件事应该是美国的前景规划。在一场90天的战争里，我完全接受稀土不是问题的说法，但是如果这是一场3年的战争，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可以确信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出现稀土短缺。
美国内政部的一名发言人说，内政部长辛克已经与美国总统川普讨论了这一问题，预计政府将在几个月后做出相关的政策决定。美国地质勘探局的专家说，美国本土其实蕴藏了多数目前依靠进口的矿物资源，但市场因素往往主导了矿产开采活动。传统基金会的程斌认为，美国稀土全靠进口这一问题给美国军队长期对抗中国的能力带来了挑战。他说，
在我看来，稀土只是工业基础这个大问题中的一小部分，这个基础关乎美国在与中国持续冲突中能维持多久，如何维持，有哪些替代品，我们的韧性如何等等各方面的问题。
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美国将5个俄罗斯人列入金融制裁名单，包括车臣强人卡德罗夫。美国指称卡德罗夫对试图揭露政府腐败的人进行了包括夺取生命的残酷镇压。美国财政部星期三说，卡德罗夫领导的政府卷入了人员失踪和法外杀人。美国国务院说，卡德罗夫在对车臣的男女同性恋者、双性人和变性人的折磨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财政部说，卡德罗夫的一位政治对手揭露了车臣发生的折磨和虐待，包括卡德罗夫本人参与的折磨行动，后来据信被卡德罗夫下令谋杀。美国的制裁禁止这5人在美国从事任何金融交易，并且禁止任何美国人与他们做生意。除了卡德罗夫之外，美国还指称车臣内务部一个部门的主管和一座监狱的典狱长卡塔耶夫参与法外杀人和侵犯人权的行动，包括对男同性恋者的折磨。美国制裁的其他3人参与了一个涉及2亿3000万美元的逃税欺诈案。一辆汽车星期四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冲入一群行人，10几个人受伤。撞人的体育休闲车最后撞到一个缆车站，驾车者和另外一名男子被当场逮捕。当局没有说这是否是一次恐怖袭击行动。紧急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救治伤员，一名学龄前儿童头部受了重伤，被送到医院救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川普刚刚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利益的主要挑战者，指责中国寻求取代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这让美国兰德公司不久前发表布的一份军事报告更加引人注目。这份长篇报告的结论是，美国军队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于主要的竞争者，一旦爆发战争可能不敌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在亚洲如何挑战美国的利益？未来美中之间的军事冲突最有可能在哪些地区热点爆发？那么怎样评估中国近来突飞猛进的军事实力？美国在可能发生的下一场战争中会败给中国吗？针对这些问题，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邀请了有关的专家和学者，请他们来谈一谈他们的看法。那么台湾的这个亚太防务杂志的总编辑郑巨文认为呢，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几率会降低。
但是就目前的现况来讲，那其实或许未来军事的对峙还是存在，但是实际通过军事来解决，就一般的状况来讲，我反倒认为它的机率可能会降低哦。那众所周知的，就是两岸随着这个双方这个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那不只是军事力量呈现巨大的对比，包括经济等等综合的实力，其实差距越来越大哦。也因此就短期甚至未来相当长期的一些现象来讲，其实台湾要纯粹通过军事来自保其实是不切实际的。也因此过去来，那谈到台海军事冲突，大家都习惯把美国的角色纳入其中做考虑哦。但是就这几年发展一个状况来讲，那我认为其实就军事这个层面来讲，那包括近期中国在海空军力量所展现的一个这个快速向外扩增的一个势头，可以看到那美国要介入台海它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或者一些变数可能是更高哦。那比如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导弹实力，还有中国的海空军的复合的这个攻防的能力，其实未来都再让美国考虑介入这个台海问题，他可能会考虑到那是不是值得介入，是不是要付出太大太大，要不要介入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中国它的解决台海问题的手段也很多，其实不一定非军事手段才能解决台湾的问题。
那么如果中国要进犯台湾，美国是否有可能会介入这场这个战争呢？对此呢，郑继文认为呢，这要取决于中国进犯的前提。
其实针对这个问题，我本身还是认为其间有一个假设性的一些问题要存在，必须要厘清。比如说这个中国军队进犯台湾，它的原因是什么？是它无端主动的攻击，那我认为美国驰援的几率比较高。但是如果是台湾本身内部的一些独派一些激进势力，比如宣布台独或者在一些行为上过于照进，那触犯了中国的核心利益的底线而引来中国军队的进犯，在这个状况下我认为美国会被驰援可能变数都更大哦。当然姑且不论这两个前提假设，那如果以纯粹军事力量的对比来讲，我认为就目前的状况来讲，如果美军要介入台海的冲突，我认为它还是比较有实力。特别是虽然中国军力在这个海空军的能力其实这几年向上提升很多，那总体来讲其实这些新的武器装备包括船舰各种飞机导弹它还在一个磨合期，硬件上来，但它软件的战法战术还有联合作战能力，我认为与美军相比其实还是有几个 这个等级的差距。
嗯，
因此就这个武力的投射综合运用联合作战能力来讲，就现阶段，那这个中国可能还是不及这个美国，但假以时日，比如5年、10年以后，我认为这样的对比肯定会发生微妙的改变。
嗯，
那特别是这个中国在整体继续大量投资，而他又可以专注于周边地区，不像美国贝多利芬，他要照顾全世界的地区。
嗯，
也因此他军力用在亚太地区，他的消长其实未来是很明显的。
嗯，
因此只要给予中国更多的时间，我认为在军事的对比上，他在区域的冲突里面可能反而会对美国不只是达到一个军事，他在局部领域还可以突出他的优势，让美国在考虑要不要介入台海这个问题上面，他可能他要考虑的更多，而可能会打退堂鼓。
美国总统川普说呢，中国在挑战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那么对于这种这个说法呢，这个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认为呢，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不再已是既定事实。
我觉得这个挑战已经变成了现实。这个美国就像你今天讨论的主题，兰德公司认为美国可能会输掉战争，我倒不认为美国会输掉战争，但是至少这个在亚太地区，中国目前的军力和国防实力跟美国打一个平手已经没有问题。那么亚太地区原来一直由美国来主导，那么中国近些年来跟亚太的周边国家，这个比方说这个中日韩这个会谈机制，跟东盟这个会谈的机制，然后跟巴基斯坦这样一个所谓铁哥们儿的关系，然后对朝鲜的某种这个压制力度，都这个取代了美国原来在这个地区的一个主要的角色。那么中国至少在亚太地区跟美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方面都构成了某种相对平等的一个竞争关系，或者平衡的一个竞争关系。这已经使美国的原来的压倒优势变得不再存在。
兰德公司的评估报告称呢，美中发生战争，美国并无胜算。那么对此呢，这个李伟东认为呢，中美在亚洲的军事实力已经几乎平等。
中国最近的军力增长，就战略核威慑能力而言，这个三大战略核威慑能力其实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比方说这个094、095这个战略核潜艇系列，它的这个巨浪型的这种战略核导弹已经这个发展得非常成熟。那么这个空中远程战略轰炸机最近也取得了长足进展。那么陆基导弹就是这个东风系列，这个打到12000公里的这种导弹，这个核导弹，包括分导技术，包括精确打击技术，这个中国方面都已经掌握了。而且中国的核弹头这个外部公布的各种评估，有的说达到100枚以上，有的说达400枚。当然这个美国的核弹头仍然规模上万，但是这个不是说谁多谁少的问题。这个比方说中美之间假设能够爆发核战争的话，美国压制住中国一半的核导弹，那么另一半如果打出去，如黄祸描述的那样，黄祸那部小说描述的那样，那么对人类仍然是毁灭性的。所以我同意刚才郑先生的评估，中美之间爆发热战的可能性现在几乎降到了接近零，就是中美直接冲突在亚太地区和全球其他地区直接冲突几乎已经不可能了。中国已经取得了在亚太地区跟美军基本上平衡的这样一个战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说，川普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将不惧风险，更主动地应对来自独裁政权的网络攻击。有分析认为，美国将采取更多的行动威慑和反击中国等国家的网络攻击。下面是许宁的报道。
白宫星期一公布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说，许多国家现在将网络能力视为投射影响力的工具，有些国家使用网络工具来保护和扩展他们的独裁政权。这份战略报告说， 美国将震慑、抵抗，并在有必要时击败那些针对美国使用网络技术的恶意行为者。报告提出，当有机会对恶意行为者采取行动时，美国会考虑到风险意识，但不会去规避风险。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副主任威廉·卡特认为，川普政府试图扭转前任政府在中国网络攻击前的被动形象。卡特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川普政府传达的信号是美国将更倾向于采取行动，目标是震慑对美国网络发动的恶意网络活动。川普政府在向中国这样的国家发出信号，美国人事局之前遭到的黑客袭击广泛的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所为。美国政府不但没有像因为俄罗斯干预选举制裁俄罗斯那样公开还以颜色，也没有公开把责任归咎于中国。
卡特不认为美国的网络安全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是他表示，川普政府会更加愿意对那些对美国发动网络袭击的国家做出反应，点名批评和使用所有可能的手段让他们承担后果。星期一公布的战略说，美国将加大投入，提高指认查明网络袭击的能力，以便迅速做出回应。
不过整体来说，美国与中国、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关系非常复杂，永远都会有其他的利益权衡。川普政府传达的信号是，美国会比前任政府更强调震慑网络进攻行为。
另外，这份报告还说，美国将提高保护美国政府财产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能力，各政府部门将招募、训练和维持一个能够胜任网络任务的人才储备。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称中国是意图挑战美国的竞争者之后呢，北京用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警告回应了美国，说对抗将会给双方带来损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希望美国放弃零和博弈的思路，求同存异。
合作是中美唯一的正确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作为两个大国，彼此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不足为怪。对此，应该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础下，采取建设性的方式妥善处理。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故意歪曲中国的战略意图，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等过时的观念，否则只会损人害己。
美国政府星期一公布了反映川普总统美国优先观点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寻求侵蚀美国安全和繁荣的竞争对手。川普本人试图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良好的关系，双方也在寻求共同制约朝鲜的核武及导弹项目。但与此同时，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单独定义为修正主义大国。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随着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这家全球监控摄像头领域中的龙头企业在台湾的市场占有率也越来越大，令外界对这家与中国官方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可能会对台湾的安全构成影响感到担忧。下面是孙成和戴珊的报道。
台湾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位知悉情况的何经理向美国之音介绍，海康威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约占全台湾市场的25%至30%，与其他品牌相比，市场占有率是很高的。海康威视在台湾与成创科技、有序、黄生科技等总共五家代理商建立了合作关系。美国之音采访了另一家主要代理商黄生科技公司位于新竹和台南分公司的两位知情人士，两人均表示，海康威视在当地的销售情况良好，但没有接到过政府的采购订单。其中新竹分公司的尤先生说，在台湾还可以通过中国大陆的电子商务平台淘宝网以较低价格购买到海康威视的产品。他说，
坦白讲，就是因为 淘宝网的关系啊，所以一些我们是代理商嘛，可是一些就是跟我们同行的，他有办法透过就是淘宝网去买到海康的摄影机，价格又比我们低。
成创科技的何经理介绍，海康威视在台湾并不局限于某一个产品，而是全面性的进入台湾市场。此外，海康威视因其产品稳定性和技术革新，在台湾建立了品牌知名度，还具有较高的性价比，这些因素帮助海康威视在台湾取得了不错的销售表现。海康威视的摄像头可以在大雾弥漫、阴雨连绵甚至昏暗的环境中，也可以捕捉到清晰的图像，还可以自动识别汽车车牌、人脸识别，还能够辨识体型、发色和服装。英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沙磊前不久试图挑战中国由摄像头和面部识别技术所布下的强大监控网络，他在中国街头潜逃了7分钟后就被捕获。在另一方面，台湾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何经理也表示，虽然台湾有很多海康威视的设备，但通常不会涉及敏感部门，主要用于商业用途。大量海康威视的产品销往零售店面、企业、学校等单位。他说，比如台中港港务局、苗栗乡公所，还有一些区公所、办户政事务所等单位会使用海康威视的产品。何先生说，
这一个地方单位它是服务民众的，所以它比较不会涉及一些比较情资啦那些东西。
何经理强调，使用海康威视的台湾地方政府机关和军方基层单位并不涉及敏感信息，或者没有对外网络接入。他说，一些使用海康威视的单位没有对外网络，无需担心信息外流的问题。他说，
举例来说，军方单位它根本无网，它没有对外网络，它纯粹就是主机放在那边做录影监控而已。
何经理表示，诸如市政府和中央单位这类高级别的政府机构就会避免使用海康威视的产品。美国之音联系了台中港务警察总队，负责接待的人员表示不了解详细情况，但他认为依照采购的相关规定，该部门不应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有关产品。台湾行政院自安处周志和科长在一封电邮回复中表示，台湾各界已经意识到物联网装置大幅增多所带来的自安威胁，行政院已经责成经济部门与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等部门制定物联网检测标准，并培植物联网验证能量。周科长介绍，数字摄影设备被列为优先推行的物联网自安检测商品项目。他在邮件中表示，经济部目前已经完成数字摄影设备的自安规范及检测基准。他说，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也发展出相关资通安全检测技术，并完成检测实验室的建设，让这些产品离开最核心的安全的区域，并将有关产品的信息和潜在威胁公布，让台湾民众知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与日本再次举行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双方签署了海难搜救合作备忘录。不过呢，冲之鸟海域的海权争议则仍然没有达成任何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为期2天的第二届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星期三在台北落幕，双方签署了海难搜索救助合作备忘录，并就海洋科学调查、渔业领域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意见交换。针对外界关注的冲之鸟海域渔权争议，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秘书长张淑玲表示，双方仍然持有不同意见。
那我政府一贯主张，就是在国际法对这个冲之鸟的法律定位还没有定论、还没有明确定论之前呢，我国的渔船应该是有权利前往该海域作业。
张淑玲秘书长还说，日本方面则主张冲之鸟水域是其专属经济海域，为了避免台湾渔民前往该海域作业受到干扰及蒙受损失，台湾政府会继续努力和日方交涉。2016年4月，台湾渔船东胜级16号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捕鱼，遭到日本政府公务船扣押，并索讨600万日元保证金。此举引发了台湾的不满。当时的总统马英九表示，冲之鸟是礁不是岛，根据海洋法公约的规定，这样的礁只有领海主权，并无经济水域。2016年5月， 马政府除了与日方进行交涉，还派出了海巡船舰前往冲之鸟海域护渔，并强调如果双方无法透过协商解决，希望将争议交付国际仲裁。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王玉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竟然将冲之鸟礁改为冲之鸟，等于是在立场上自我矮化与退缩。
他一直信誓旦旦跟国人保证说，即使这样子改，我们可以更确保渔民的权益。到目前为止执政快两年了，在这个议题上他们连提都不敢提，谈都不敢谈，而且毫无进展。
王玉敏委员还指出，台湾政府自己先退让了，没有坚持该有的价值和原则，日本政府当然就更不会让步。蔡英文总统曾经强调会全力捍卫台湾渔民的权益，不过在做法上则是先搁置争议并透过协商解决。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邱毅仁日前在会议上表示，相信透过对话，台日之间的海洋问题终将一步步解决。他还说，台日距离很近，海洋问题很多，日方从台日人民友好角度出发，也从战略角度愿意和台湾建立这个对话平台，意义深远。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表示，日方期待未来能加强海洋合作，促进可兼顾日台双方渔业从业人员生活与安全的互惠关系。他举例，2013年签署的台日渔业协定费时17年才完成，如果双方能站在大局角度反复讨论，相信一定可以克服困难的议题。台日双方同意明年在日本举行第三届海洋合作会议，本次会议没有达成共识的议题，期待下次能有所结论。中国外交部曾经表示，日本自行将冲之鸟礁认定为岛屿，并据此主张专属经济区，违背联合国海洋公约法，中方对日本的非法主张不予承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自从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5月20号上任之后呢，两岸官方互动陷入停摆。2017年适逢两岸交流30周年，虽然两岸领导人不断彼此放话，两岸关系仍然处于寒冬期。前瞻2018年两岸破冰是否有可见的契机？下面是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2017年两岸官方互动延续2016年，呈现冷冻停摆的态势。知名两岸问题专家马习会重要推手、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如此形容2017年的两岸关系。他说，
我想基本上呢，还是这个寒冬还尚未过去啊，因为从这个2016年以后啊，两岸这个就相当低迷吧，哈、啊，所以这个低迷的空气啊，它现在还是在海峡两岸上空徘徊啊，所以我想过去这一年虽然看起来是双方面呢还是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关系，可是，在和平稳定里面可以说是。还是从有一些暗潮汹涌了。
12月13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谈到目前两岸关系的僵局时说，谁在维护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谁在干扰和破坏两岸关系，大家应该看得十分清楚。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隔天记者会上表示，不想用做贼喊捉贼来形容，但陆方规则的说法几乎可以一字不改奉赠回去。邱垂正表示，过去一年来中国大陆自我限缩，逐渐缩收陆客陆生，降低来台交流人员层级，而且拒绝台湾官员及学者赴陆交流等做法，导致两岸交流紧缩，才是设下不利两岸交流的障碍。双方高官指责言辞凸显两岸关系的困境。根据台湾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数字，2017年上半年大陆观光客来台126万人次，比2016年同期大减40.1%。10月份陆客来台观光人数似乎有回温趋势，但全年人数的大幅减少仍让许多观光业者叫苦连天。 2017年适逢两岸经贸交流往来30周年，台湾陆委会全年举办了多项研讨会和纪念活动，但中国大陆官员及学者一概缺席。在震惊各界的李明哲案审理期间，中国国台办和海协会也以已读不回的态度对待陆委会和海基会的各种要求。与此同时，两岸领导人和官员全年通过在不同场合发表讲话的方式彼此放话。展望2018年两岸关系，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表示，由于两岸都有各自的坚持，官方关系很难有突破的可能，但民间往来仍然会持续。赵春山说，
在这个口头上面呢，双方面一方面坚持九二共识，一方面呢也很难做出让步，让对方双方面对这样的对方这个态度基本上都有预期的，我想我也会做好一些准备的啊，也要做好一些准备。尤其对岸这方面呢，我想他会按照他操作在我的部分来做了。所以和平发展、和平交流这个主旋律啊，还会继续唱啊。那呢，我想各方面，尤其两岸呢，各方面都不会啊采取一个比较过激的这种做法来破坏这个主旋律。换句话说，不会给太多的意音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会维持一个我用话来形容，就是说会维持一个不是很稳定的一个和平共存的关系。这个你如果说是它走向稳定，那么因为基本上的这个政策都没有改变，但是你如果说是希望能够这个很快的要恢复一个正常，我觉得也不是可能。所以它会在这样的一个双方都避免来踩红线一个过程中啊来交往，所以官方的关系我不认为会有任何突破的可能，但是民间呢会持续的，甚至于还会迅速的来往。因为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要看民间的这个维持一个正常来往对于双方的关系会不会起什么样的一个正面的作用，这个有待观察了。
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指出，2018年上半年可能是两岸朝比较缓和方向发展的机会之窗，原因是新情势下的两岸关系变数大概到19大告一个段落，在明年可能有机会可以探索彼此互动新方法。不过他要强调，他相信互动新方法仅止于是非制度性的互动，因为大陆对九二共识的坚持恐怕无法让两岸互动回到像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制度化。王志胜说，不过到了下半年，这个机会之窗可能会因台湾进入选举周期而关闭。他说，
那我们都知道台湾只要进到选举的阶段，其实两岸关系一直会是各个政党相对而言比较敏感的议题。所以我认为如果到2018下半年的时候，两岸关系不会紧张，但是恐怕不会有上半年这么好的一个契机来摸索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非制度化的互动的一个机会。
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张五岳认为，未来两年是两岸关系的关键磨合期，希望未来两年两岸积极思考如何让两岸关系不要恶化到不可逆转的格局。他说，
理由很简单，如果从此刻到2019年两岸关系不能够磨合出一个让目前的现状有进一步延续的或者说可以维系的理由，那两岸关系就比较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因为第一个，首先对台湾内部讲，2018即将进行九合一的选举，这台湾政治板块的重新的评估。第二个，就大陆来讲，那2019年也会面临到中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所以这个重大的节日，北京不可能不有所表述。那第三个，2019年经过两年的磨合，中美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也会磨合出比较属于一致性的或者比较认知差距比较小的看法。而且2020年又台湾即将进行总统大选的再次的举行。
张五岳说，所以他希望两岸能够抓住这两年的关键磨合期，就算不能达成一个可能的共识，也必须要通过必要的沟通对话来避免误判，来危机管控，来亡羊补牢。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2017年，巴拿马与中国建交，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年，中国称拉丁美洲是海上丝绸之路自然延伸，将拉美纳入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框架。不过呢， 拉美国家对随中国起舞态度谨慎。下面是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回顾2017年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巴拿马与北京建交，台湾宣布与巴拿马断交，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当地时间6月12号，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宣布与中国建交，并说这是巴拿马的自主决定和正确之举，并说他未向中国索要任何东西。香港南华早报说，中国在巴拿马的直接投资超过2亿3000万美元，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在巴拿马的合同项目总金额13亿3000万美元。最新报道说，巴雷拉11月访问北京的时候，呼吁拉美其他国家仿效巴拿马同北京建交。艾万·爱丽丝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拉美问题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巴中建交的示范效应不容忽视。他说
But certainly, as you point out, one of the areas where China has moved relatively slowly has been.
中国在拉美进展比较缓慢的地区是中美洲。巴拿马的外交转向的确向那里的其他国家提出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圣萨尔瓦多总统、洪都拉斯新政府以及危地马拉政府，他们都不满美国，因此可能考虑同北京建立新关系。多米尼加等加勒比国家显然一直在考虑这种转向。这种政治变革无疑将推动和扩大其他关系的发展。
2017年，中国将拉美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外延。新华社说，习近平强调，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中方愿意同拉丁美洲加强合作，包括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实现中拉发展战略对接，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针对中国的自然延伸论，首都华盛顿智库拉美对话的中国项目主任玛格丽特·迈尔斯对美国之音说，
It's an effort to indicate, China's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engaging the region, economically, politically, diplomatically.
这种努力表明，中国继续致力于经济、政治和外交上与拉美地区接触，尽管象征意义上明显。中国尤其清楚表明，有兴趣继续投资基础设施。严格意义上，拉美并不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中，不过中国还是意在表明对拉美相当重视。
智利《圣地亚哥时报》报道，智利总统2017年5月访华，与习近平达成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其中包括智利加入亚投行。5月中旬，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访问中国，阿根廷申请加入亚投行。8月底，中国拉共体论坛在北京举行。11月，2017年中国拉共体国际博览会在珠海举行。里巴卡雷和凯文·加拉格在《中拉经济快报》中说，拉共体的中国热正在降温，陷入停滞。拉共体开采产品出口1/5销往中国，拉共体对华出口50%以上为开采产品。中国在拉共体的投资和融资主要集中在开采领域，矿业、钻探、提炼占中国在拉共体国家并购案的1/半以上。策略方面，中国正在与拉美一些区域一体化进程对接，以此带动对拉美的自然延伸。2017年，中国和 ABC， 也就是阿根廷、巴西、智利区域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对于中国的区域对接策略，拉美对话的中国项目主任迈尔斯说
：“I think that's the intent. Just as One Belt One Road or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intended to create a greater degree of integration in Eurasia, that's
我认为这正是中方一带一路的意图，即更大限度地在欧亚地区实行一体化。”无论中国一带一路在拉美是否活跃、是否可行，其提出的主要内容至少在运输网络方面正在努力实现地区融合，以利于贸易的发展。中国希望结构上把拉美地区整合起来，以便为中国打造统一政策的环境。
迈尔斯还说，除了 ABC 三国正在这样做，中国努力与太平洋联盟国家接触，未来我们将会看到中国与更多地区国家联盟进行这类接触。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